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十到十二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我在你在我隐秘处，必使我得智慧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，扶持我。阿们。
这个是大卫的忏悔诗哈。那你看看哈，大卫他这里想说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。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。事实上在旧约里面，在新约，这个救恩才向我们开启。好，可是呢，大卫因为他渴慕神，他渴慕神，他在做牧童的时候，他已经常常在旷野里面，在那敬拜神，单独在那寻求神，所以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呢，他可以预尝在未来的世代，新约的世代才能够尝到的那个救恩之乐。所以你会看见大卫，所以他才会开始有大卫的帐幕，你知道吗？变成是进到神的面前，24小时的在神面前敬拜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渴慕神的同在的人，神对他的恩典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。把未来才会成就，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才会成就的新约，这个救恩他已经在那预尝预知。好，那所以你会发现大卫他说他所在乎的，你有没有发现 他说不要从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他已经常常活在神的面光之中。好，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在旧约里面，圣灵是只有浇灌在偶尔浇灌在某些人身上，可是他呢已经有圣灵在他身上。所以大卫做了很多诗，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所讲出来的。好，那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他已经常常在神的同在里面。好，那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你会发现大卫他写出来的，你会发现他当时已经在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了。他说你所喜爱的，他知道神在乎都是里面，在乎里面有清洁的心，在乎里面有诚实，好，里面有正直的灵。好，神在乎的都是里面，所以他已经在神的里面经历这个救恩之乐。但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当他各方面过内在生活的人，恩典很大，所以呢他的祝福很大。好，那当他各样版图也扩大，各方面的恩典祝福很大的时候呢，啊，那战争都是他的下面去打的时候，哎，他就有一天就睡到这个傍晚了，哈哈，才起来啊，起来呢，就说人安逸松懈，然后呢就在阳台上走啊，忽然间眼睛一瞄。哦，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哈，那然后呢，他就整个就开始被吸引了，就开始产生那个情欲，哈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先，然后肉体，你就开始想要拥有她，哈，那所以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有一个肉体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肉身，我们在肉身之内。我们必须要警醒，我们也必须拥有肢体，我们需要肢体的扶持，我们需要有肢体的彼此的劝勉，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， 我没有办法说哦，我自己得到神的同在，我就都过我个人的生活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样我都不用跟别人有来往，也不用被别人管，也不用被教会要求哦，什么又要参加这个聚会，参加那个聚会啊，要听什么哈、哦？哎呀，我就是我都已经有神的同在了，我自己过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哪里有特会，哎，我喜欢我就去参加啊、哦，哪里有什么比较明。演讲员来我就去听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喜欢我个人，然后我就在神面前追求、有什么训练我参加，就我个人，人都喜欢自由，对不对？但那不是真自由，它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，那是人的肉体，人的老我喜欢的自由。可是我们这个老我是必须要钉十字架的，我们这个老我是必须被约束的，否则这个老我他就是会软弱，然后一软弱了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后患无穷，就是一接受了试探，我们就是后患无穷。好，所以大卫他这样的一个犯罪，就是一个眼目被吸引了，然后呢，其实每一个人背后是有仇敌一直要攻的，尤其神知道你，神要借着你做大事，他会攻你攻得更厉害，所以你更要警醒，更要在神的身体里面的委身，大家一起，然后大家有一个群体的彼此的透明，彼此的可以被说，以至于这样子对我们是个保护，对我们是个保护。好，那所以大卫呢，当他被拿单指出说那个人就是你的时候，他就哇，因为那个犯罪了以后，罪会蔓延，罪会生出罪子罪孙，所以你犯了一个罪，接着你为了要遮掩这个罪，你就又会在说谎的罪，好，然后呢，接着呢，说谎了，别人跟你指出来了，我又要再继续遮掩，我就要再说不，我刚刚讲的是诚实的，是真的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就罪会生出罪子罪孙。所以大卫，你看看他曾经跟神是这么亲密关系的，好，而且一直是这么亲密关系，就是一时的软弱，一时的软弱，然后呢，就他就开始要赶快遮掩这个罪嘛，就把这个拔示巴的先生好就调回来，好，那结果呢，一调回来了以后呢，结果这个他就一直要叫他回家跟他太太在一起，好，那结果呢，这个乌利亚呢，他就这么忠心，哈，他就一直不肯回家，一直不肯回家，哈，那然后他就变成再邀他进宫，再给他灌醉，哈，看他喝了醉醺醺的会不会回家，希望他回家，可是他就是这么忠心，又一直不回家，所以大卫没办法了，狠起心来就把他杀掉吧，哈，然后就用诡诈写一封信，叫约押把这个乌利亚送到最前线去，让他让仇敌把他杀死，好。这样子，那这些神都知不知道？都知道。神有没有看见？有看见。大卫知不知道？大卫在犯罪的时候，人、被犯罪了以后，就好像就是整个人会变成一个昏昧。人犯罪了以后，就是整个心愚钝、昏昧，就好像神都瞎眼一样，都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就继续犯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罪的可怕，罪使我们瞎了眼，我们瞎了眼，然后我们以为神也瞎了眼，然后神都没看见、反正我在黑暗中都可以继续的做，但是其实神都看见，好，那继续的做，然后呢，然后后来他那个乌利亚死掉了，然后大卫就把拔示巴就迎娶进宫来了，迎娶进宫来，好，那进宫来了以后呢，他就正式成为他的妻子啦，成为他的妻子，但是生出了孩子就死掉了。好，神知不知道？知道， 也就是说神对罪他不是不报，他只是时候未到，他一直在等我们悔改，一直等我们悔改。可是我们很容易占那个恩典的便宜，恩典是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有力量去离弃罪。但是我们这个罪人呢，很诡诈，我们这个罪人呢，觉得神有恩典，神是爱，所以你看我现在继续犯罪，神也没怎样啊，没怎样，所以我就继续犯继续犯，到了一个地步神就把这个揭开来，那时候就很可怕，就非常可怕。好，那所以昨天不是那个昨天师母不是讲到说那一个牧师吗，两年好，他其实在他的老师师师母的老师面前呢，他只是进来要开始学习这个先知的课程，他说在先知面前都隐藏不住了，他在进来学这个班，那个他的老师就他说他的老师是先知，真的是这个就看见他额头上写淫乱两个字，可不可怕？所以如果你在先知的面前都看都没有办法隐藏，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更是这样，更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就跟他就写淫乱，那他在这个老师的严格的底下，这个牧师就受不了，然后他这个牧师回到他自己的国家，他就说这个老师就是师师母的老师是个先知，他就说他的坏话。结果他就后来他就人家跟你指出来，你要留意你有这个倾向，你会犯这个罪，我们说我们就不喜欢听这个不舒服的话，好，我才不会呢。好，结果呢他就开始跟他的下面的同工就开始犯罪。好，犯罪啊，两年就这样，从回去到揭发两年，而且两年被揭发的时候是自己被人打得满身的伤害，好，自己抱着自己的小孩子小 baby， 然后被人家打得从头到脚，然后事情都揭发，那你就前途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那你会发现仇敌他实在攻很多人，也攻很多牧者，好，也攻每一个人，攻每一个人，好，但都是这样一揭发了就身败名裂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用祷告来遮盖，好， 来保护对方，还有彼此要有一个透明的可以让别人来讲，好，可以让别人来讲，这样，好，那可是如果我平常有人一指出我们有哪里该改的，我们马上就说哦，这不是啦，这个其实是他怎样怎样的啦，好，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大部分人就不会再跟你讲什么，几乎大部分 99% 不会有人再跟你 讲什么，除非这个人非常爱你， 他真的非常爱你，好，然后鼓起勇气才敢再跟你讲。所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留意，常常有旁边你旁边的人，你是喜欢这个人都是什么都说你好啊，还是他常常可以跟你讲你有哪里要改，你有哪里要改，好，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你的配偶，你一定要把握好，你的配偶会常常跟你讲，还有你的亲密的同工会跟你讲，好，还有你要告诉你的 leader， 你的 leader 请你都可以告诉我，好，你可以告诉我，那否则的话你就很可怜了，好，因为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无知的里面，在昏昧昏庸的灵里面，所以你才会发现说大卫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，先是一个错了，接着这更可怕的错，杀人的罪，先是淫乱的罪，然后杀人的罪，好，然后抢夺人家妻子的罪，好，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？会从这个也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对别人，好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人有这样的软弱，好，所以当人特别是你看像大卫是一国的君王，他犯了罪的时候，这个犯了罪，好，那他有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悔改，所以神在新约里面说他是我所喜悦的。哇，从大卫的身上给我们极大的盼望， 极大的盼望。那但是大卫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？也就是说，我需要知道我是软弱的，我随时有可能犯错，我随时有可能跌倒，我有可能犯罪。但是呢，我唯一的翻身的方法就是很诚实的悔改，很诚实的悔改。你看大卫他那个悔改是什么？他说，神啊，你所喜爱是内里诚实，就是我里面很诚实的把自己打开来见光，见光。我们还是虽然我们有时候认错一下，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了，认了。就好像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偷了 一头牛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偷了一条绳子，其实绳子后面是一头牛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他认错，但是就只愿意 认一点点，他不愿意很诚实的认全部。好，那你得着 的恩典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其实那一大块还没有认，那一大块没认的呢，有没有得着赦罪之恩？没有。有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之乐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认罪悔改很在乎的就是说，那个 key 就是我在乎什么。我还是在乎我的面子，像扫罗他知道错了，但是他还是在乎他的面子，他维护他的面子。但是大卫呢，他一悔改呢，他就是说，我主啊，我在乎你的面，不是在乎我的面子。我他说，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我在乎你的面，我在乎活在你的面光之中，我在乎你圣灵的同在，这个是我最在乎的。其他，我是一国的君王，我做的丑事，我跟拿单说我错了就好了嘛。他不是，他还要写诗，这写出来，那就是不只是公众于公诸于当时的世代，而且世世代代都知道大卫王是一个犯淫乱的人，杀人的人，是一个抢夺人家妻子的，他是一个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神眼中，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所以你们发现神的救恩的宽大，宽大，但是你要进入他宽大的恩典，唯一的问题是什么？诚实的悔改，就这样而已。你必须把面子抓下来，诚实的悔改，认罪要认到核心，认到真实的那个罪的本身，伤到神的心的。所以如果你好好去读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说什么？大卫他说，我他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好，你知道吗？神他说，我是在你眼前行这恶，我犯罪是唯独得罪你。他不是说，哎呀，我犯了罪真的使我没面子了，好，他不是真。我们很多时候犯罪然后仍然在乎我的面子。大卫是说，我 大卫常常是你神啊，你，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。我们常常还只是在人的面前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杀了乌利亚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乌利亚的孩子，好啊，我对不起这个的拔示巴，好，这样还是一直看着人而已。他不是，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你，而且我是在你眼前行这恶。他整个醒过来了。被指出罪以后，我们就见光了。我们见光，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，在你的光中我才看见了光， 那那个光照进来，我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，我的黑暗在哪里。否则我们都觉得问题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，这样。好，那所以这里讲到说，大卫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，而且我是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好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在家中，好，你随时可以向你的另一半大发脾气，好，然后发了脾气，当然每一个人会有发脾气的时候，但是大发脾气以后，你也没有在神面前赶快认罪，说神啊，我是在你面前大发脾气。我们常常只是觉得反正我发完了然后就算，然后就是稍微对你好一点，那你就知道我认错了。不是的，你大发脾气你是得罪了神，你是要在神面前认罪。好，然后呢你要去跟人道歉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神就涂抹了，神就涂抹。所以我们需要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，我们有时候是一犯罪错了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好糟，然后就开始背向神。神说不，我喜欢听你的声音，我喜欢你很诚实的来跟我认罪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在神面前，然后向人认错，那这样整个又是和好，整个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好，就是不要把我们的罪我们的错都常常是就是像搓圆子一样，没什么啦，没什么。但是对于别人的错我们就抓得很紧，就抓得很紧。好，不，我们要对自己，他说神啊，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。好，就是我犯罪，我唯独得罪了你，而且我是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好，所以我们来教会一回事，回到家中跟我们最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就是很放肆，好，很放肆，以至于随便的这些肉体血气的发作我们都觉得没有关系。不，我是在神的眼前过生活。所以大卫他说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我要继续在你的面光中。所以在诗篇139篇也讲到说，我躺卧，我起来，我行走，我说话，你都从远处在看着我，你都在看着我。好，这个才叫做内在生活。他神在乎我里面，我里面是不是诚实活在他面前。好，诚实的活在他的面前，还有我外面是不是活在他的面光之中。好，我的行为我的说话要活在他的面光之中。好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一直在往完全的路上直奔的人，但是我们在过程中我们都不完全。就像保罗他一直到临死之前，他还说他是在追求完全，他是在追求完全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彼此接纳，彼此接纳。好，那特别在末世会有很多的牧者，因为仇敌要攻很多的领袖，所以有很多的领袖会忽然间就爆发出一个这个婚姻上的出轨，好，或者在财务上的一个贪婪，好，就会这样被爆发，是仇敌在攻，但是是神允许，神允许。那神允许让他的仆人接受到这个，我现在已经知道有好几个神的仆人都被关到监牢里去，实际的在世界上的法庭就被关到监牢里去。但是我们不是是听到这样就哦有这样的事就一直去传，我们是心里难过，那是我们的肢体，那是我们的肢体。好，那而且呢，一个神的仆人，他不管任何一个人，他被关到监牢里去，他真实的认罪悔改，他出来以后，神还可以更大的使用他。就像 Jim Baker， 你知道吗？好，他写了一，他出来以后写一本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他彻底知道他错了。那他过去他会觉得是我太太先错，所以我要报复，我才做错。他不是，他现在知道我犯罪，我唯独得罪神， 所以他写的那本书我错了，而且 他从那样子被关监牢，更多的在神的光中认罪悔改，他出来以后，他出来以后一个这样子从软弱跌倒再尝到救恩之乐，再出来以后，你真的更多能够被神使用，因为你更有怜悯，而且更谦卑，好，那更紧紧的活在神的里面， 感谢神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这里讲到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哈，内里诚实，神在乎的是里面的诚实。如果你诚诚实实的知道神是真实的，他的话永不改变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如果你真的内里诚实，你一定会认真的遵行神的话，你就不会 老是把神的话去打折扣。例如神说这个他喜爱顺命听命胜于献祭。好，他说你如果听从命令，比你一直来送我东西献祭还要好。然后他说什么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好，然后他说悖逆的罪跟什么行巫术的罪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所以神已经讲了，那我有没有很认真要做一个顺服的人，顺命。他说你不顺服的人，你常常喜欢悖逆，悖逆就是我最大嘛，他就是没有一个柔顺。好，悖逆什么？悖逆神的话，神所设立的秩序，神所设立的秩序。 你是不是活在一个有秩序的里面？是不是？例如神说在上执政掌权者都是我所设立的权柄，你们都要顺服他。好，例如神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在顺服基督，这样的顺服。那你有没有活在这样的神的命令里面？有没有活在这样的命令里面？如果你还是觉得要一直讲理，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啊？处处都不如我，他没有我反应快，他也没我属灵，我为什么听他的？你一活在这样里面，神说你就在行巫术，你就把巫术带到你的家了。因为你在悖逆的里面，你没有在顺服神的里面，那个巫术的灵在你身上就很有权柄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悖逆的罪跟行邪术。所以当你不在顺服的次序里面，你已经在行邪术，所以你家就会有那个巫术。好，那巫术会带来什么？我们有教导过，你再去听。 好，那这里讲到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。好，就说当我里面有一个诚实，向着神很诚实的顺服神的话，面对神所说的话，你说起来是这样，那你说我里面有这样清洁，他说我里面这样诚实的时候，我就会有智慧，我就会有智慧。好，也就是你常常很诚实的来把自己打开在神的面光之中，好，神会给你智慧，对很多事情你会很有智慧的看见，以及很有智慧的处理。好，然后他说什么？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我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我里面就会有一个坚定，一个勇敢的灵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在末世很重要。我清洁，好，里面有一个清洁心， 我就会有正直刚强勇敢的灵。 那这个讲到内里诚实，好，我就是想到，就是说有些人是外里诚实，他注重外面，外面就说神说诚实啊，那他注重 外面诚实，外面诚实，但是呢他里面却不在乎人家死活。 你知道 我在讲什么？举例说，就是说例如在末世神要我们保护犹太人，那如果有犹太人，现在犹太人他们如果去开始要逼迫犹太人，要抓犹太人，有犹太人逃到你的家，那有人来问说，你家有没有藏犹太人？你会怎么说？我要诚实啊， 有，就让他被抓了，这样。当然密室里面有两他姐妹两个反应，一个说有，一个说没有，一个说没有。那 我有关这一件事情，我是有一次在读圣经，我读到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，就是神叫撒母耳去告那个耶西的儿子要做王。那然后呢，撒母耳说，我怎么能够去告呢？我去告他，告他的儿子做王，扫罗一定会杀掉我。那神就跟他讲什么，神说你就带 一只牛犊，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。哇，我读到这我就想，哇，神啊，你也会教人说谎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可是是为什么神要保护撒母耳，神要保护撒母耳，神要保护大卫，这样了解吗？内里诚实，就是他的里面是诚实的，是向着神。撒母耳是诚实的，好，那神在乎的是里面的诚实，好，那他里面就说内里诚实，就是里面跟神的属性是连接的，是连接的。那你知道神的属性就是什么？是爱，他的属性就是爱，但是他的爱跟世人所以为的爱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世人所以为的爱，有时候是一种泛滥的爱，好，还有是一种溺爱，溺爱宠爱是不一样的。神的爱是会管教的，神的爱是使我们圣洁的，好，这样。那神的爱是要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呢， 我是指说像这个，哦，我读到这个我就说我要用圣经来改变我的思想，我不是用我的思想去读圣经，让圣经来符合我的倾向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我就明白了，哦，神是这样，就是说当遇到一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为着对方的生命的安全，我可以用这样子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但是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，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，不是为我的方便，而是为对方的性命的安全，你知道吗？为对方的性命的安全。好，那当然神也允神 会这样来教撒母耳，好，会教撒母耳，或者是为了要完成神的一个使命，例如我们到铁木国家去，我们要送圣经去，好，那他问你说你里面有没有圣经，好，那时候你就看神怎么感动你了，就看你什么时候感动。那个还不是，那个还没有生命的危险，还没有生命的危险。但是遇到生命的危险，为了保护对方，你来做这样的事。好，所以爱，爱人遮掩一切的罪，爱人遮掩一切罪，也就是做的一切都为着爱，为着爱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你所喜爱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会使我得智慧，会使我得智慧。好，另外一个清洁的心会使我们刚强，会使我们正直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神的面，活在他的面，活在他的圣灵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活在他的救恩之乐的里面，救恩之乐的里面。好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就说让我做什么事都是欢欢喜喜的，很快乐的意愿去做。好，很欢欢喜喜的去做，乐意的，我很乐意来遵守神的命令，我很乐意 来活在神的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从大卫的一生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很有盼望的人。好，就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么慈爱，这么公义，这么正直，而他的宝座却是在慈爱跟公义的根基底下。好，那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会犯错，但是就是只要悔改，赶快转向他，还有诚实的认罪悔改，我们马上不但被洗净，而且我们会有一个跟神更亲密的关系，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更有道路可行，借着我们，因着我们更犯错过了，以至于我们更谦卑，也更别对别人更充满了怜悯跟接纳，好，那就不会在一个法利赛人里面很受不了别人。好，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你如果听到任何神的仆人犯罪了，好，你会怎么样？唾弃他，离开教会，啊，还是去扶持他，为他祷告？因为知道我们也都在肉身之中，我们也都会犯罪，好，连大卫都这样犯罪了，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肢体，任何一个发生什么，我们是产生怜悯的爱，为他祷告遮盖，求主保护他，让他能够再起来，不要自责到起不来，好，然后让他可以人得救恩之乐，好，那在教会的肢体里面也是这样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犯错的自由，有犯错的，你都可以犯错，你可以犯错，但是你犯错了，赶快认错就好了，就跟对方是一个对的关系，好的关系，好，就不要死不认错就好了啦，就是这样，把握机会，每一个人在家中，在教会，在公司，在什么，好，那这样的人一犯错了，就是诚实的跟神认错，然后诚实的去跟人认错，那然后你就不要一直活在罪疚感跟羞耻感里面，然后呢你仍得救恩之乐，因此呢更夸耀神的救恩，更欢喜快乐活在神的面前，更充满了对人的怜悯的爱，好，那这个会使你一个整个脱胎换骨，脱离那个法利赛人的灵，指责人的灵，好，那个 一看见人哪里不完全，就都是指责，都是批评论断，你就会脱离那个法利赛人的灵，而充满了怜悯的爱，好，那我相信神借着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，让公诸于世，好，实在是祝福后世许许多多人，让我们知道我犯罪了，我怎么认罪，怎么悔改，好，我到底是得罪谁，好，我真实诚实的悔改，然后我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而且去祝福更多人。